中共的历史是谎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我是家辉，
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入面，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话。三、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中共建立的社会具有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在这里党的意志至高无上，因此党的政策无需讨论亦不能讨论，人们能够做的只是宣传、贯彻、执行，而且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亦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优秀文化的传播靠的是其本身的吸引人之处。中共需要号召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但是并不是真正地为民众谋福利。因此制定的政策往往违背民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才需要宣传号召人去做这些做那些。
积极响应党的宣传号召，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被称为劳模、标兵，他们实际上是这个等级社会最低层的螺丝钉。中共的宣传号召以暴力为后盾，以利益为有利，以欺骗为手段。贯彻执行的是中共的意志，同到底应该怎样做无关。如果有了成绩，那个是认真贯彻执行的结果。出现了失误，造成事故，是因为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或者将党的方针政策教条化的结果。反正党的方针即是真理。
在单位之上有上级单位，领导之上有上级领导，最后一直到党中央。中央文件会议精神下达到哪一段，哪一段可以接触部分海外资讯，可以享受什么待遇，都有严格规定。党中央是真理的化身，而上级比下级更接近党中央，所以亦就更接近真理。因而上级来到下级单位就代表党的意志，叫做指导、视察、慰问。下级单位要记录其讲话精神，要请示汇报。尽管有时老上级、老部下仲可以用响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呢啲并唔消除佢哋之间嘅等级差别，而且上级部下之间嘅纽带仍然系高高在上嘅党。
喺正常社会，人们通过选举自己嘅民意代表，譬如议员，参与社会管理，发表意见，民众可以随时自由同民意代表沟通意见。如果选出的代表不能够令人满意地履行其职责，民众还可以在其任期到达之前动议罢免。但在中共治下的等级森严的社会里面，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高高在上的中共大笔一挥，我代表人民群众，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被中共代表。中共先将敢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划到广大人民群众之外，作为一小撮严厉打击，然后宣称自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共曾经代表人民杀害了上百万人民中有财产者，即是地主、富农、资本家，亦代表人民饿死了上千万人民中无权无势者，譬如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中国社会亦有为中共充门面的人大代表，但他们不是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而且其主要职能是代表中共而不是代表人民，被他们选举通过中共的决策，粉饰中共的极权本质，才是他们存在的真正目的。
各式各样的什么委员会、什么办公室， 是中共等级制度中直接听命于中共高层的特权实体。比如中共的政法委员会的职责，据讲是对政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协调，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确保政法部门的执法活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问题是司法执法部门本来只要严格按法律规定行动即可，在各法治国家皆如此，何须在法律之外统一思想坚持方向呢？实际上司法委员会的职责就是确保当正常的法律活动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司法部门坚持党性而不是坚持法律原则。与此类似，610办公室的设立就是为了能够运用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手段对付法轮功民间信仰团体。若果不是，只要公检法就足够了，根本无需成立610办公室。再比如各地的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办公室就具有在法律之外捉人、抄家、强行结扎、流产等等权力。
当人们习惯于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等党话词语的时候，实际上加强了中共建立的这个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更便于这个金字塔结构之巅的中央对全社会的控制。
四、奋斗、自我检查、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煽动斗争为党充电。运动啦，运动啦！电影《芙蓉镇》结尾入边，癫咗嘅黄秋社终日敲住个破铜锣，发出嘅沙哑叫喊令人心悸。松叔 A B 团、延安整风、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专发批语、批林批孔、反激右倾翻案风、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镇压反革命暴动、反法轮功，从中共诞生之日起，运动不曾停过，斗争不曾断过。斗争哲学是中共夺取政权的理论基础，亦是中共的邪教生存方式。不断斗争可以淘汰异己，培养成员的党性，为党充电，补充能量。人们习惯的党话包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斗争精神、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敌斗争、一场乜乜乜的斗争、斗争的依靠力量、斗争的打击对象。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全，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受党话影响，在现代中国人的语汇入边，人们已经不自觉地将斗争当作生活常态。比如人们要努力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习惯性地会用奋斗这个词，为乜乜乜而奋斗。经过多年的奋斗，我终于乜乜乜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正常人做什么事情只需要努力即可，为什么要去斗呢？又比如在很多中国人的用语中，妥协被视为贬义词，它往往和投降联系在一起。但是妥协这个词本身是中性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谈判最终往往是参与各方做出让步妥协，才能够达成谈判结果。在国际社会中，发生冲突的双方互不相让的结果往往是战争流血，所以首先承诺放弃武力，主动做出让步妥协，并促成冲突缓解甚至和解的一方，往往被提名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在党文化中，斗争被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妥协是缓和矛盾，阻碍历史进步，所以就成了贬义词。
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共展开斗争的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党文化中的自我检查、自我批评和传统中的内省截然不同，后者是内心的自觉修正过程，其参照标准是传统的道德规范，实际上亦是普世的价值规范。比如仁义礼智信，目的是达到精神的升华、内心的纯正，放弃低俗的欲望和追求，而中共的自我批评或自我检查则是斗争手段，其目的是统一思想、展开斗争、清除异己，参照标准是中共的教条。但是由于中共的教条是不断变化的，昨日坚持的原则今日放弃，而听日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所以这个参照标准实际上成了对党的忠心程度。前提是党总是对的，错的总是自己，所以自我检查者要扭曲自己的观察，通过自我检查和自己强加一个罪名，以此表示对党的毫无保留、一片忠心。自我检查、自我批评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自觉净化自己的心灵，而是为了某种政治或物质利益，被迫扭曲自己的心灵，以期通过党的考察、考验。
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中的自我批评往往还是为了批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熟悉这样的场景，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某党员先讲几句自己性格急躁、工作方法需要改进之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开始连篇累牍地批评攻击别人，其特点是向外找，鼓动人与人互相攻击。这些党话对人们思想行为潜移默化的改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习惯于党话的中国人，自觉在日常生活中以斗争为乐，并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挖取以虞我诈的整人术等糟粕加以应用，和为贵的中国传统就这样被变异成了窝里斗的党文化。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路、习惯了的党话。拜拜。